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线上今天来了。那今天是江陵期的第四天啊，从礼拜天开始。文慧老师早上好。
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好，我先来打招呼好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呢看到一位呢新朋友，江苏段弟兄，好早就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
凌晨三点吗？
对，不知道哎，你赶快去。我其实知道的，但是我要万峰老师现在赶快呢搜寻一下，跟大伙儿打招呼，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然后也看到一位新朋友，哎，刚刚冒泡，那就是阿春。阿春早上好。不过呢，哎，你的名字我觉得取得很好啊。为什么现在冬天嘛，所以你不叫阿冬？
对呀、啊，我也是这样想。
我们迎向阿春，好了，阿春早上好。还有好久好久不见的默然不语也冒泡了，真的很棒啊。那么新朋友、老朋友都纷纷的出现了。当然呢，我看到张元斌啦、啊、杨保罗啦、啊、西边小路啊、抒情啊、劝慰子啊、最美的祝福啊、青青，还有谁呢？嗯，还有钢
最欣赏就是杨保罗，他呢就达到了文慧应该做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早四个小时起床去开声。所以他五个小时之前已经
醒过来了。杨保罗，你是不是这样呢？你可以反驳万峰老师啊。那还有张元斌，他们都是好早出现的。还有迎接黎明的曙光，还有 David Parker， 还有甘肃王弟兄。那么我还有西府月，最近我就发现呢，哎，我们的信望爱呢，可能就是因为早上开门要做生意啊，包饺子，所以呢他最近可能比较忙，比较少呢很早冒泡啊。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呢包饺子的信望爱，有机会有空间赶快冒个泡，早上好，让我们呢心就妥妥的放进我们的心怀里，哎，不会太担心。好，那您刚才说呢是江陵期的第几天呢？
第四天，从礼拜天开始啊。
哎，是的，
在新年年初四。
哎，好的好的。那所以呢我们呢就会推出了教会年历灵修。那当然呢教会年历面面观，张琴老师还有呢万峰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呢谈一谈昨天讲经课，那么今天呢就会讲讲实践教会年历的利和弊啊。当然它一定有优点，但它可能呢也需要呢我们注意的地方啊。那接着呢就是我们要一起呢来为万峰老师好有兴趣的本周的金句，生命记十八章十节到十一节。哇，好多那个拜偶像的风俗，这是万峰老师非常有兴趣的。
对，近期在香港出了一套的电影叫破地狱，就是用道教的仪式呢、嗯、就探讨人生的生前死后的那个的情况。
对对对，
还有怎样呢人都要面对一些的死亡的历程里头怎样去、嗯、那个软弱啊，还有呢那些传统宗教，其实真的传统宗教它可能背后有它的意义，但是它表达不出来
啊。它背后当然绝对有人类追求真理、探索生命终极的那些企图，或者是那些的意义。但是你不能因为背后的意义，你就把这些呢当作是啊，它是可以的啊，它呢是我们可以去怎么说呢啊，去学习在当中啊，可能去明白，甚至呢去参与的。那这一点要很小心，因为呢上帝呢赐给人本身就有呢一个追求真理的心，但是呢人呢常常因为罪性，因为自己人的 盲目或者说误区，我们常常是寻找错了方向。
所以生命记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呢、就不要做那些事情、
对了，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好好来继续的查考我们所背的经文当中，昨天讲到使儿女惊火啦，那还有摇签是吗，就是那个占卜，那么今天会继续讲其他的。这几天呢我看气象报告啊，因为我们这里真的每天要看气象报告来穿衣服的，因为香港呢一会儿呢像夏天，一会儿呢又开始有点凉了甚至冷了，所以每天呢我都已经习惯要先看看明天温度多少，然后准备好衣服。那您呢，您那边呢啊，我看到呢气象报告南方呢就是冷暖交替，北方呢就是一直向着暴雪的路上直奔过去。
对啊，我老婆呢就是很担心冷啊，所以呢就买了一套羽绒服。就是哇，发现现在羽绒服好贵啊，好像比手机还贵。
也还好啦，他买的太贵了。
当然那个手机最便宜的那些比较便宜。
对啊，因为你讲到手机，我想到手机
手机可以几百块一个。
对，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智能手机都差不多要上千块的，那羽绒服呢也未必要上千块。那冬天怎么穿衣服呢，特别北方不用说啦啊，这个羽绒上身。那么南方呢，哎呀，一下子冷一下子暖，出去中午热得不得了，早晚又冷得不得了。那专家告诉我们衣服呢要怎么穿。那一个问题问一下万芳老师，好冷啊，所以我穿好几层衣服，然后那个衣服裹得越来越紧，越来越密不透风。
那样木乃伊咯。
哎，你觉得好吗？
木乃伊也不错啊，
好，
可以保存几千年。
哎，那我要告诉你，你不用保存几千年，耶稣已经再来了啊，所以也不用做木乃伊了。那我告诉你，裹得越来越紧，密不透风呢，其实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呢应该怎么穿呢？研究就表明了，穿着的每一层衣服之间呢存在空气层，才能够更好的隔绝冷空气。
哦，那个就好像窗户一样，窗户就是两层窗户，中间有一层空气嘛。
对，又或者是像我们录音室的玻璃啊，这个好几层隔音。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穿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呢，就是分层的穿衣服，内衣要薄而柔软，然后呢舒适贴身，记住了，内衣是贴身，然后中间呢就吸湿性要强，所以中间的衣服呢要宽一点，当然不要太宽啊，不要紧，而且你要注意那个材质最好呢是能够吸湿的，例如啊，吸那些，因为下雪也好南方也好都是有那些潮湿的湿气，那譬如说羊毛啦、羊绒啦，又或者是棉啦，这些都是可以吸湿的，不要过紧。再说一次，然后外套的领口啦、袖口啦、腰部啦、脚踝处呢有收口的设计，增强保暖性。所以记住了，穿着的每层衣服不要太紧，存在一个空气层，那这样呢就能够使我们的保温效果噔噔噔噔噔往上涨。
还有呢，看看这个羽绒服呢里头的填充量有多少。因为它现在呢基本上呢都会在那个衣服上呢标注上，
对了，
它里头有多少毛。如果你买的那个羽绒服没毛的，那当然是不保暖了。
没毛的就不叫羽绒服了啊。
没多少毛可能。
对，所以呢看看你自己需要购买的，就像万峰老师说现在都有标签了，那买的时候看看标签。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临期灵修，恩慈的先锋。 路加福音一章57-66节。
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属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回应说，不，要叫他约翰。他们对他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就都惊讶，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舌头也松了，就开始说话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山区。凡听见的人都把这事放在心里，他们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有主的手与他同在。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强调了年迈的祭司夫妇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力排众议，坚持以神赐下的名字约翰来为儿子命名。约翰的意思是主的恩慈。此外，在上文一章46-55节，玛利亚的尊主颂和下文一章67-79节的撒加利亚颂里，怜悯这个词语一共出现了6次之多。神怜悯这一对夫妇，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得到一个儿子，他们由此深深感受到主的恩慈。路加福音一章5-25节告诉我们，在约翰还未出生大约一年之前，神借着天使预言这一对祭司夫妇将要生一个孩子。一章20节说，当时撒加利亚因为怀疑神的安排而被罚不能说话，在多个月的静默当中，他有更多的空间反复思考。而约翰这名字，主的恩慈，必然就成为他思考的重要主题了。一章13节表明，约翰这个名字并非由撒加利亚夫妇所选的，而是神所指定的。当孩子出生之后，邻里亲属前来祝贺新生的婴孩，并且建议按照传统把孩子同样命名为撒加利亚，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撒加利亚知道，他必须放下自我和世俗的观念，按照神的指示，为儿子取名为约翰。满有恩慈的神怜悯他们，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得到一个儿子，这固然值得感恩。不但如此，神也让他们的儿子成为基督的先锋，这更是值得这对夫妇感谢的恩典呢。作为基督的先锋，约翰主的恩慈这个名字具有深远的意义，代表着神的恩慈即将到来，黑暗时代即将终结。要成为基督的先锋，我们需要透过行动让人们感受到神的恩慈。请你一同思考，此刻我想起了哪一位需要服侍的对象吗？是一位福音对象，是一位受伤的肢体，某一群需要协助的弱势群体， 还是一个有特别需要的福音慰藉的族群呢？我可以怎样向对方见证神的恩慈呢？我又可以怎样让他或者他们感受到神的恩慈呢？凡听见的人都把这事放在心里，他们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有主的手与他同在。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六节。
江陵七灵修，恩慈的先锋。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4年12月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的应许不更改我一生。
特别呢，请听众朋友呢也为文慧老师祷告啊，让他这个礼拜有好的休息啊。
Yeah.
如果没有你，
因为文慧老师回乡了哈，大家在网上呢已经猜到呢，万峰呢要代班了，那文慧老师就抓了我来了。
所以你是非常的不情愿是吗？
当然了。琴弦哥啊，早上好！
好，我学习万峰的声音啊，早上好！今天就是琴弦跟万峰一起来一个史上最吵的组合了哈。
当你晚上想安静的时候，你不能安静；白天呢，想努力工作呢，你发现哎想睡觉。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不是有的时候，我是长期。1、2、3、4、5呢，也是继续欢迎你，万峰。终于这个礼拜撑过去了，
撑过去了。
文慧老师要回来了。
如果没有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呢，放假回来了。那么上一周呢，相信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每天呢，猜猜今天是谁跟万峰老师？
他们不用猜，就是知道。
文慧还在，万峰老师，
你放下了哈？我猜到了，你差不多要放下，所以你要预先放这广告，就预告你就要离开。
我刚才听广告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万峰老师那心中满满的什么呢？
怎么
委屈啊？文慧
啊，
去放假，我要来代班，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星期啊。
林成牧师在他退休之前教导我的台语，唯一一句我会的台语就是“脚拍弹”嘛，就是钱很难赚，就是上班就是
好啦。然后呢？所以要努力是吗？要努力代班是吗？
不容易做就得做咯。
好，这个刚才万峰老师呢说了一句闽南语啊，我们有没有在福建地区的？哎，听听他说的是不是很标准啊？那刚才呢，我们就有教会年历灵修是今天的2024年12月4号，江陵期的第四天，我们的经文呢来到了路加福音的1章57节到66节。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将呢这段经文记下来。那么今天稍后有时间呢，好好的再读这节经文啊，不是这节，这段路加福音1章57节到66节。
要记得呢，在当时的人呢，知道耶稣要来临，包括诞生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头啊，包括有很多人去被预报的时候，他们是很害怕的。但是呢，过了那个害怕的时期以后呢，他们呢就把一切的事情呢都存在心中。这个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恐惧，面对这个预告的时候的那个心态可以学习。
我们现在没有面对恐惧，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欢喜快乐，然后充满感恩，对不对？
因为他们恐惧过了嘛。
哦，那我觉得他们恐惧是因为他们没有
不知道吗？没想过弥赛亚在我肚子里头，
所以他那当时也不是只有玛利亚，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我觉得刚才万峰老师提醒的很好，那就是呢，面对未知的事呢，我们真的就是呢，存在心中反复思量。这是玛利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榜样，也是我在效法的榜样啊。那就像呢，听节目也是如此，你听一遍，可能有些地方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呢，就在反复的听。我们当中有两位老师，一个是迦南外语，一个呢是西边小路。我相信呢，哎，你们教学生也是如此啊。那我们在上帝面前呢，做上帝的学生也是如此。哎，看到了，突然看到了，有一位新朋友上来，哎，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哇，欢迎您冒泡了啊，这个名字我喜欢、
配合了我们良友电台的年标，修理干净，
然后明年就结果是吗？哈，好，那现在已经是早上的7点53分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7点半到8点半。那接下来就是张琴老师、万峰老师的教会年历面面观，
体验上帝创造的时间，
重塑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救赎工程。
我们一起由阿拉法迈向俄美甲，教会年历面面观。
欢迎你收听教会年历面面观，我是万峰，
我是江琴。
之前呢，我们呢就谈到过教会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谈到过基督教的时间是怎么一回事，谈到过经课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就会谈到，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这个神圣的时间。
我想首先问问你，其实守那个教会年历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没有这个背景，我的教会也不是礼仪的教会。
守教会年的好处就是大家呢有规有矩，就是呢发现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呢，原来他们是有前有后的，不是单单两天的聚会。第一个好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好像每一年呢都跟随耶稣基督走过他人生的道路，在世的33年的道路走一部分了哈。好像每次圣餐我们也是重述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的那个过程嘛。那我们用时间，用一年的长度拉长来做而已。
哦，所以这个也挺有 有意思，也值得我们去尝试一下哦。
不一定，我觉得每一个教会不一样。有些教会呢，你觉得如果啊，特别是一些教会呢，你觉得那个牧者呢，已经每次讲到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了，他的那个很喜欢的金句呢，都说了十遍八遍了，那这个教会年历适合你，因为你可以拉阔了。但是如果你的牧者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那个教导的那个方针呢，那个的方向呢，这个我就觉得教会年历呢可能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有些地方就是教会有不同的宗派嘛。那好像你之前有说过，其实教会年历不是分上半年跟下半年有一点不同嘛。节期其实就可以跟着做，然后常年期的话可以也跟着自己教会本身的需要或者特色来设计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每一个的教会呢都有一些的不同的安排，也有不同的计划，那我们都可以这样做的，那这个就要视乎你教会。那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个挑战呢，就是你要这样去改变，这样有一个很大的更动的时候呢，这个对于弟兄姊妹来说呢，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说服的。所以呢，我就鼓励你可以真的考虑体验一下。那首先当然可以用我们良友电台的平台来体验，我们呢之后就会有一个教会年历家庭崇拜，然后呢也有一个的教会年历的家庭灵修，那你就体验一下，你觉得诶这样走好不好，然后你再这样去实践。那特别是常年期的部分，有些时候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没关系的，因为它的目标就是让你有系统的读圣经一遍。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如果开始用金课的话，那怎么样可以安排讲道啊？或者那个讲道一定要讲完全部四段的经文吗？金课不是有四段经文？
对对对，有这个诗篇、旧约、书信还有福音。那有些人呢，我刚刚开始在金课讲道的时候呢，我真的尝试用四段的经文，那但是呢，我收到的反馈就是弟兄姊妹的反馈呢，他们就说：“哎呀，万峰啊，你一下谈四段经文呢，你的那个整个讲题的信息呢，都很分割啊，很分裂啊。那你好像呢，说出来都没有一个很有条理、很有系统，因为他们不习惯嘛，他们平常习惯的都是诗经讲道，都是一段经文从头看到底。那但是他跳来跳去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去跟得上，因为他连四段的经课也没有概念。所以呢，这个也要视乎你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那个水平啊能力去做。那但是最简单的，我就建议你起码你可以单单用福音书的那个部分，一整年里头你主要用耶稣基督福音书的那个部分来讲道，那你的那个讲道就好像变了一个专题讲道了，就有这个主题的讲章也围绕着耶稣基督进行，那这个最简单。那万峰，我现在讲道呢，通常我都是看到有哪一段的经文呢适合我想表达的那个内容就去表达。其实节期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陷进去那个节期里头，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会我要守节期啊，这个礼拜呢大斋期第几个礼拜啊，我们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被那个年历去控制了，而我们不是在用那个年历。
刚才你说主要用那个福音书来讲的，然后在内容方面呢，其实可以加上那个书信啊、旧约啊，这样子就可以配合在一起，然后可能不用那个会众来理解，但是就可以把这些都融入在讲到的内容当中，就可以比较容易那个明白吸收。
有些时候我们吸收呢，第一个事情就是不是谈加法，而是谈减法，就是我要传递一个信息给弟兄姊妹，如果我把它拉得太宽呢，真的在经课里头有这个弱势。但是如果你能够 重点谈了那个经课在原来不同的圣经，例如江陵期以赛亚书讲到耶稣基督的将要来临了，然后呢原来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先驱了，那你能够这样联系起来呢，那个就有价值。
是的，我同意的。
对啊，所以呢就鼓励大家呢可以试试看那个经课呢，我建议简单一点，你首先呢用一年去先尝试经课的体验，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创作家庭崇拜教会年历的家庭崇拜，然后之后你体验过一年以后你再在教会里头推行。但是要留意教会年的开始呢是在12月头或者11月底，所以呢江临期的开始是这样。但是你明白吗，我们都做计划，做计划的人呢通常都说我们等到1月才开始决定啊，这个不行了。所以你得可能今年你决定的话，你就预先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下一年的江临期就要开始啦，这样就会好。
所以其实如果刚刚开始的话就一步一步来了，就是主要的节气开始然后逐渐增加，会不会好一点呢？
我刚刚那我教会的传道人呢就跟我说，万峰啊，那我今年圣诞节呢的那个崇拜呢就很想用经课的内容。我说你圣诞日12月25号那肯定是这个约翰福音啦，那因为大节期都是约翰福音。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接触的那些的朋友新来宾，他没有受洗的，还没有这个对基督教的认识有很多，那如果你这样呢把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样的东西概念带进去呢，我觉得就不失切。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的确可以尝试用在一两个大节期里头，但是你也要真的看着自己牧养的那个处境去考虑。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好像祷告文是用来祷告的，不是用来念的，而教会年历是用来活出来的，而不是一个框框来限制你的，它是用来给你生命的。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你要处理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消化，
就是要灵活的使用。
你可以不灵活，但是你不灵活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你在做什么。
所以对那个概念也需要比较有很好的掌握才可以传递出去。
对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年历只是一个工具，就是好像这个阳历好像这个农历一样都是工具。有些时候它提醒你，例如农历某些时候要撒种了，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看着那个位置呢？如果我在大东北，可能那个时间跟我在这个南方又不一样的时间呢，所以这个也得看着那个你具体的环境来调整。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给你。我是万峰，
我是张琴。
那希望呢，你就好好享受神的时间。
神已拣选我们。这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
领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
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
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
这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
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
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
勇敢前去，
我们要勇敢前去。
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
不再迟疑。
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
圣诞期、显现期、受苦期、复活期、长年期，
过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收听由万峰和张琴主持的
《教会年历面面观》。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好，今天呢是江陵期之后第四天，对不对？那、
不是之后，
江陵期第四天。
对，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语病啊。谢谢万峰老师。
很少这样说，通常。但是呢，现在我跟你说，如果你上网买呢，有一些叫江陵期日历、
哦，
你就可以买一个日历来每年倒数一下，就你每天有一个贴。
它、不能够有教会年历吗？
它就是江陵期的年历，
只有江陵期啊。
对，只倒数那个四个礼拜的那个日子。
哦、那我希望能够买整年的教会年历。
哦、有，也有，也有那些就可能要在教会里头或者一些的港澳的教会就有。
哦、是，那我欢迎万峰老师，如果你教会有的话，
有啊，
我
送给你。
好啊，
我都不想要，
谢谢
因为
哦，谢谢万峰老师，谢谢万峰老师，你可以多送我几
份。因为我都看手机，我都不要那个年历，我送给你没事。
好了，让我把话说完。欢迎大家呢收听呢江陵期第四天，就是2024年12月4号星期三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呢现在是早上8:08了。刚才呢我们就听了万峰老师跟张琴老师的教会年历面面观，哎，讲到实践教会年历，它有好处，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困扰或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文慧跟大伙儿一样，对这一方面呢，我只比你多知道一点点，所以我也是呢有一点好像云里看花，
没事，
雾里看花。
张琴老师也是一样，
对，所以我们就跟着万峰老师一起来学习，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呢每天透过教会年历灵修来认识教会的节期。好了，那今天呢 我们要谈什么呢？我相信呢，昨天呢，如果你是晚上深夜睡觉的话，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世界好多地方局势动荡啊。那我就发现呢，哇，一位领袖，又或者是呢，一位上司，真的要情绪稳定，或者是在一个家庭里，作为家长的要情绪稳定，不然的话呢，这个底下的人哈，譬如说你们家的孩子就战战兢兢的，回到家就觉得好像要戴起头盔一样。那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情绪暴力？
有啊，就是我每天板着脸看着你，然后呢，你就觉得为什么他要板着脸呢、啊
嗯？
是他不喜欢我吗？
这是冷暴力。那为什么他会有冷暴力呢？因为呢，他的情绪呢，可能处在一个比较负面、非常消极的情况里，所以呢，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板着脸，然后呢，给你呢不加以回应，冷漠相对，就是冷暴力。那情绪暴力来讲的是那个有一些状况的人，不能说有问题，是有一些状况的人。那为什么会有情绪暴力呢？第一个就是只索取不给予。那情绪暴力的人常常用情绪，特别是那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来，怎么说呢，虐待别人。这个虐待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情上、心灵上、心理上的。那这个情绪暴力者呢，他常常会觉得，哎，对方或者是别人对我有一个责任，就是要让我快乐，让我开心，谁让我不快乐了，谁让我不开心了，我就怎么样给他不好的情绪啊，我就将我这个有点呢负面的情绪呢倒在他身上。
那这个邦利就问了，路怒症是不是情绪暴力呢？
对
对，因为我在车上就骂骂骂骂骂，
对，
就骂
而且呢最后还不能够控制自己，然后呢可能就是撞向对方。因为
有吗，
路怒者通常就会觉得这个大路为我开，
他通常都只是骂人，很少去撞过去，撞过去要赔钱的吗？
那个是极端的情绪暴力。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就是只索取不给予，哎，对别人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讲话永远是讲自己的事情，那认为呢，所有的人都应该呢知道他的情况，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呢要让他开心。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爱控制，很多疑。那有些人呢，如果你回到家庭里，有些人会监控伴侣的一举一动，要对伴侣的一切了如指掌。所以呢，你的手机那个屏保要是我，那个锁那个什么密码要是我定的，所有一切我都要知道，
还要追踪你呢。
对，但是我的不一定让你知道哦，可是你的一定要让我知道。
这样不行，这样单向的。
哎。就算双向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界限，对不对啊？那因为呢，我觉得再亲密的关系都还是要有一点点空间的。可是呢，爱控制很多疑呢，就是我能够控制你，你所有一切我都要知道，但是我的一切，对不起，那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控制对方，然后呢也很多疑哦，嗯，很敏感，嗯。他们在说什么呢？哎，最近他为什么老是呢？晚上呢那么晚回家呢？是不是有事情呢？就是很敏感，然后老是觉得别人或者家里人呢要做一些坏事，对不起他，或者是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
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在信仰里头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是吗？
就是我们对神很怀疑啊，很敏感啊，
哦，
做某个事是不是神不喜欢我了？是不是神呢对我有什么的意见呢？所以这样惩罚我了？
哦，哎，你这样说倒是有点像啊。那这样的人，我先说啊，这样的人呢，在家庭里、婚姻当中很容易有家暴，而且呢，婚内强暴最常见。好了，那你说了，那我们会不会对神暴力啊？
有， 神，你替我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就是如果你
他不理你而已。
如果你真的常常觉得你怀疑神，你敏感神对你的带领啊那些，那你会不会对神有暴力情绪、暴力倾向？
就是神，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就给我100万。
嗯。这个我觉得因为万峰老师提出来嘛，我没有办法马上在这里呢回应，因为我觉得有这样的情况吗？好像有，但是能不能用情绪，
我只向神索取不给予，奉献我就没有了、
哦
啊、神你就多赐我福气，
你可以这样说，好、
啊、对不对？我喜欢控制神，我就祷告的时候就让神替我做什么的事情、
哎、好、
啊、神不爱我了，我经常怀疑他，对不对、
就是、
我也经常反复今天就发个信息来就跟我说，哎呀，我真的觉得神很爱我，明天就觉得神不爱我。
嗯，好，这个万峰老师这样举例也是蛮有道理的啊、哦。那就抛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想想啊。其实呢，文慧也没有想给大家什么答案，那就是呢提出一些的情况，我们一起来想想。好，这是情绪暴力者呢第二种情况。为什么他会有情绪暴力？就是因为呢他的性格里头呢，他有一种想要控制别人，因此呢他产生了多疑、多虑、多敏感这样的情况，那么很自然就很多负面的情绪会出来，然后呢加在啊跟他相处的人身上。好了，第三种情况就是呢情绪暴力者是很情绪化的，很反复的。哎呀，你跟他相处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呢？上午呢还跟你甜言蜜语，下午呢就百般刁难，然后呢本来很高兴出来吃个饭的啊，还上一秒钟还跟你呢啊，这个说的挺开心的，下一秒钟你都不知道到底哪句话讲错了，或者是什么事情出问题了，他马上呢就变成了台风天了，台风脸给你看。这种忽冷忽热带来的一种你不知所措、忐忑不安的混乱感，其实也是施暴者，就是情绪暴力者控制人的一种方式。因为呢他一发脾气，你马上就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呢你会更加的小心翼翼，甚至呢你会讨好对方，所以这也是对方的一种呢就是控制的手段。那如果呢你是一个怎么说呢依赖性比较强的人，你甚至很容易掉进他的陷阱，他就是用这种呢忽冷忽热来控制你啊，你尝到了他热情的那一面，你当然呢就受不了他冷的那一面，所以当他一冷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百般讨好，希望能够获得呢他回到热的那一面。那这是情绪暴力者他第三种的施暴方式、
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神也会不会这样呢？有些时候觉得神很
好、哦、你对神忽冷忽
热，有些时候觉得神不理我，有些时候觉得神很理
我。
我
觉得你就是掉在这个漩涡里头这样子的来来回回。那大家
所以可能也是心里头很敏感的人
啊，你啊，我不觉得。
我说那个情绪暴力的那个，
情绪暴力的人本来就是敏感，但为什么他敏感呢？因为他不信任别人，他自我中心，还有他想掌控别人嘛。那情绪暴力呢，通常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是跟性格有关系啊，比较难改变。那如果呢你遇上情绪暴力的人，那这个首要任务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但是我有个问题啊，那就是那如果情绪暴力者跟性格有关系，那如果一个情绪暴力者信耶稣之后，他有没有办法改变？他有救吗？
在主耶稣身边总有一个人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身先士卒，但却曾被主耶稣呵斥：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
被主耶稣预告，
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可是最后却蒙主耶稣托付，
你喂养我的羊。
这人就是门徒彼得。12月9日星期一起，于新田老师分享被修剪的门徒彼得，敬请收听。
我爱背经句。
生命记第18章第10节，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生命记18:10-11是我们本周要背的经文。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神禁止以色列人呢行迦南地的那些拜偶像的风俗包括了什么呢？我们说过使儿女惊火、占卜，今天来讲观照。
观照就是观星嘛，就看看星星嘛。
是，那也就是呢要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耶稣就是靠着那些占星的那些术士去找到他新生王。
好，你不要牵扯到耶稣那边，那是
好先说。
对，因为那些的博士呢不知道
他是外面人嘛，他不信嘛。
对，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什么是观照。那观照这个字根和云相同，含有讲预言啊，或者预言是伊索预言的预言，或者是呢预示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有些人呢认为呢观照就是观星，就是借着观看星和云来做预测，这是律法所禁止的事。然后呢接下来是用法术。法术呢是指借邪灵啊行超自然的现象，就是借着所谓的行法术来预测未来。创世纪呢30:27就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汇，那里翻译是算定，指用卜啊观照这些方法来算命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啊。创世纪呢也有提到占卜用的杯，可能是指异教徒求神问卜所用的器皿，这种法术呢可以用来陷害别人，所以律法也禁止。好，再来一个是行邪术的。行邪术的就是呢用咒语施法产生一种幻象或者是障眼法，那来呢骗人或者是害人啊。例如法老王和尼布甲尼撒王曾经雇用这些人呢出任他们国政的顾问，所以律法也禁止以色列民行邪术，违反者是要被处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用迷术的。迷术啊，这个是用法术的人，圣经只有在这里提到用迷术。这个词呢希伯来文含有这个绑住的意思。
就是下蛊吗？我觉得。
下蛊。
哦，蛊啊，下蛊。
对，就是用法术呢来绑住人，捆绑人，有点像真的像你讲的下蛊啊。那术士念出咒语来施法，然后呢就绑住别人，或者是说困住那个人的心灵。以赛亚先知就讥笑巴比伦行法术的人，说他们的法术并不能避灾，对属灵的人呢也没有任何作用。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认识了观照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问题是什么呢？
好，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些迷信的风俗呢？怎么看得出这些迷信的风俗呢？
黄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两位老师。
早上好。是，好像又有一两个礼拜没听到您的声音啊。
哦，三个礼拜了。
哦，你记得那么清楚。对，阿姨，谢谢你啊。
四个礼拜了。
嗯，好了，那现在呢，我们阿姨一定带着任务来，对吧？
我今天唱一首歌。
好。
好熟好熟的。
嗯。
可能个个都会唱的。
好。
圣经。新
旧约圣经目录。好，来。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人、哥林多前。 赐我宝剑，助我得胜到天家。阿们，听见不？
听见，
听见，清清楚楚的。
对，阿姨，你这一首这个目录歌是不是用的哪一首诗歌，然后自己把目录给填进去啊？
不是我填，拿去我从小学到现在的，
就是这个万福源头歌嘛，传统圣诗来的。
对对对，谢谢我们的黄阿姨，谢谢。
读了你六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呢，一起为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来祷告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为弟兄姊妹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今天呢看到呢梅尔呢就说他的儿媳妇呢说不喜欢他们的儿子啊、说儿子是要账的。其实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家庭，因为真的夹在中间的人呢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嫩啊，就下有小的啊，求你帮助啊儿媳妇呢，他们真的能够在照顾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你更多的恩典，也是有更多的耐心培育孩子的成长，能够健康的成长。如果家中真的有一直以来很多的教导说要儿子是怎样，女儿是怎样的话，请你释放他们，让他们可以公平的对待这个儿子，也让儿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也为 David Parker 来祷告，他就一直这段时间呢在这个感情的漩涡里头，就请你帮助他真的懂得学习去爱，也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爱，也别人为什么爱他，也让他真的走进这个爱情的那个旅程当中，有你更多的恩典每天都仰望你的那个领导，还有真的有你在这段的关系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基督名求，阿们。
机会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抓住神应许，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那文慧呢要纠正一下更正一下啊，那就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讲本周金句的时候呢万峰老师呢就说到
迷术，
对，他说那个迷术啊行邪术的有没有像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武侠小说讲的
蛊毒，
蛊毒，那我就说啊那是拱啊，所以文慧念错了啊，应该是蛊。好，谢谢万峰老师让我有机会呢就是认识这个字，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念拱，没想到是蛊啊。好，另外呢我看到应该还有祷告事项啊，对不起啊，因为呢可能我们上来第五空间比较晚，所以呢可能就是比较早出现的祷告事项就落了，那我们会找找为你祷告的。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